是继续引导说：“主，你看见了，这里西色变教会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心愿，这一半可爱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他们就是你鉴定的材料。主，你看见这许多弟兄姊妹，你心中是何等的宝爱他。主啊，他们是你天上圣灵所重生的，他们是你圣灵手中的工作，你把他们从世界里面一个一个分别出来，把他们从罪恶的路上一个一个带领回来，如今他们都要在你的面前蒙恩，要被你建成一个神的家，要被你建成一个神荣耀的居所，让神的荣美在这许多弟兄姊妹身上一一的展现出来。为着过去这些年日你在这所做的事，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今后你要带着他们往前去，我们的仰望你，我们为他们祝福，要求主把天上的恩典，把神圣的爱多多的充满浇灌在他们里面。主啊，在这里众弟兄姊妹身上一个一个都被主的爱所吸引，就像刚才说唱的诗歌，我们一路被主引领，也望着新耶路撒冷而去。我们一路引领，像以色列人要进到流奶玉米之地去一样。主耶稣，求你在这一路上，你用恩典慈爱托住我们弟兄姊妹，主要让他们蒙你的保护。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试炼，有太多的绊脚的东西，很容易把我们就扑倒在这个世界的里边。主耶稣，你的手要托住我们，让我们一路上都看见主的恩典丰丰富的来帮助来供应我们众弟兄姊妹。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两天你与我们同在，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你把你的声音也向我们说了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有这么一个心愿，我们愿意被主建造，我们愿意在主的手中被你雕刻，我们愿意把许多我们肉体的东西，把许多自己的东西都能够放在一边。主，但愿我们自己的成分的越过越减少，但愿你的生命、你的丰富、你的荣美在我们众人身上越过越增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我在主面前向你的恳求，也是向众弟兄姊妹带给他们的祝福。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几天讲到神家的建立，主耶稣，我们这是谢谢你，在最后一堂的里边，求主再赐下你恩典的灵。主啊，在我们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要把你所讲的话，你要我们讲的话能够讲得出来，要叫我们也能够听得懂你要给我们所传讲的话，能够领受你的话进到我们心的深处。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最后一堂的聚集，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我们就先来读几处圣经啊。第一处是在历代志上第28章11节要读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吧。
大卫将殿的牛郎、房屋、户户、楼房、内殿和圣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你感动所赐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属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金种各都可以，陈设明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金金的豆叉子、盘子。
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
耶和华用手打出来的，是我明白的。这是在旧约里面，历代之上是大卫得着圣灵的启示之后，把圣殿的样式来指定给所罗门，儿子所罗门，让所罗门知道怎么样建造圣殿。那么现在我们新约的话，我们来看看啊，新约呢，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二节说起。
亮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子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万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以你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管一起。
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已经讲过关于神家的建立，借着旧约圣经，所罗门建造圣殿，建造神的殿，来应用到今天在新约时代，神怎样在我们身上来建立他的家。这神家的建立，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到要有心愿，所以求主呢，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姊妹在主面前都能够有个心愿，能够体贴到神的心意，而关怀到神的需要，大家都愿意为着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献上自己。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讲到天然的材料，神要得着一番香柏木，神要得着一番山中做成的宝石头，神要得着一番金银宝石各样荣美的那样的珍宝。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些人，那就是神要建立他的家，那就我们这帮人啊，都要被神制作的像柏木一样，从天上圣灵重生我们，以及经过神一路带领啊，经过被捆成一个法子啊，经过飘台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材料。那第二种方面呢，我们也是三种做成的石头。我们感谢主，我们本来是泥巴，那现在呢，神不要泥巴，因为泥巴造的房子啊，都是土里土气的啊。神要的是那个山中组成的非常圣殿的那个非常荣美的那个石头，所以这样呢，就神在我们身上做雕修的工作，把我们制作成为可建造的石头。那第三方面呢，不光有建殿的外壳，还需要圣殿里面的内容。所以要有金器皿，要有银器皿，要有宝石，有等等华美的东西，这就是今天圣灵啊，在我们身上要制作出那个丰富的、荣美的光景来。这些宝石也好，石头也好，像什么也好，其实就知道我们这些人，神要把我们这制作成那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再来讲到建造圣殿的人质啊。建造圣殿的人啊，不是靠外表，你有没有学位，有没有地位，有没有财富，不是哪一个人好像是在社会上比较是有名望一点，都不是这个，不是因为我人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怎么样，乃是建造圣殿的人啊，必须在神面前啊，那个认识自己的败坏和软弱，因为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好的话，你觉得别人不好。我们就一个很完美，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谎话的，我这个人从来不迟到不早退的啊，那么就看别人就不顺眼啊。所以啊，你只有经过自己认识自己的败坏，认识自己的软弱啊，你才能够体会别人的难处，你才会进到别人感觉里面去。但是呢， 知道自己的败坏，光说知道就败坏那也不行啊。因为败坏了之后呢，要蒙神的光照，在神面前呢，蒙神光照之后，知道自己的，那么接受神的对付，接受神的对付之后呢，重新被建立起来，这就复活的生命。所以建造神的家，不是靠我们天人的智慧，不是靠我们天人的才干，不是靠我们天人的条件，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路做工，经过失败软弱，经过跌倒，然后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功课，重新结果从死里复活起来呀，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就出来了。这个新的生命就所罗门，所罗门就产生了什么呢？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建造神的殿。所以建造神的家不是随便建造，但是有这样经历在神的面前受过对付被破碎之后的人能够建造神的家。昨天晚上讲什么？建造神殿的基地。这个基地呢就讲到到底神的家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从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先以撒的故事来讲到，我们也从大卫怎么样因为属地人数结果失败，然后呢就也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就出很从很多的代价，有了很好的学习，就得到阿尔纳河场这块地方。所以神的殿呢就建立在这样的地上。那么今天早晨呢，在这块方主要来讲到建殿的样式。今天早晨这篇可能是你那求主呢是我能够讲得出来，求主呢也是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懂，能够听得进去。要知道建立神的家呀，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要怎么样建造就怎么样建造。我这个人很聪明，我真的很有学问，我真的很有天才，所以我呢要把我们的教会啊建立成什么什么样子。你看别人的教会哦，我就看他不大满意，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我就要凭着我的智慧，凭着我的聪明，我想要怎么样，要比别人的建得更好。你想想，神要被我们怎么做？建立神的家，不能够照我们自己的样式，建立神的家，你必须要从神那里得到神的启示，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所以神的家呀，不是说我要叫我们的家要建造的什么样子，这不是你私人的家。你私人的家，你想想，我要这个房子要多大多宽啊？颜色要白的还是要黄的，还是要是什么颜色的？因为你自己选择。那神的家呢？神的家有没有你选择的？不是照着你的喜欢，不是照着你的选择。神的家呀，有神的家自己的指示。神的家，你要建立神的家呀，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家，不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家，是看神要建什么样的家。所以呢，摩西来在造会幕的时候啊，我想这句话你一定懂的啊。摩西建造会幕啊，都要照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连一块木头，连一根线，一根针，都要照着天上的样式来指示，来制作。所罗门建造圣殿呢，也是大卫啊亲自从神那里得到了样式，所以神呢叫大卫呢就把神所指示的样式啊来指点给所罗门。要叫所罗门来建造神的殿的时候，样样要照着神所指示那个样子来建造。所以呢，建殿的样式，也就是说啊，我们建立神的家，建立神的一个居所，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喜欢，也不是照着我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要从神那里得到 看见神心中要得做那个家的图画。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啊属灵的意象。每一个要在神的家里服侍，我们要来建立神的家的话，你必须要从神那里得到启示。有了这个启示了，在属灵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知道神要我们什么。比方说，假设我们在地上有人要造一个，要建造一个学校，或者建造一个医院，或者建造一个政府的行政大楼，你怎么样？都有啊，哎，有人呢在那照着，到他自己，他有个他要一个什么医院呢？他都有那个建筑师啊，就画出了一个蓝图来。那么，无论是瞻将，无论是这个审计家，无论是这个什么，所有的那些工作的人啊，都要照着那个蓝图来建筑的，啊，那个木材啊，那个钢筋啊，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凡是所有的材料都要照着那个蓝图来建筑的，啊，蓝图是，那个主人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政大楼，要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要一个什么的那个这办等等啊，那都不是啊，照着那个蓝图来建筑。这个蓝图呢，就是我们的圣经上，圣灵开启我们眼睛。看见了天上神所指示的样式的，就照着的样式来建立，啊，所以这就是神家的样式。好，那么大卫呢？大卫所得着这个圣殿的样式，有几个重要的点。头一个重点呢，就讲到他是被圣灵所得的样式，啊，这圣灵所得的样式，对不对？大卫讲殿里与老王庞国夫妇娥房等等等等啊，都是照着啊神所指示他的样式来，被圣灵感动说的样式了，啊，来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么用新约圣经的话呢，对方给我们读的义父都说，那新约圣经来解释的话呢，保罗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起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又要写过的。保罗这么说，他说：“你们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啊，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你们念了之后呢，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啊，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叫人知道，那现今呢，借着圣灵。”其实他的圣师傅和先知一样，这里啊，就新约的话，使徒保罗就说，他这个在神面前深知基督的奥秘，深知那个福音的奥秘，你知道吗？保罗能够出来做师徒，能够来建立教会啊，他就是因为在神面前得到启示。你们知道扫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耶稣之后。他从前啊，这个保罗啊，他是加玛利门下的一个法利赛人，他把旧约圣经都是滚瓜烂熟的，他的学问就相当大了，所以他以为呢，啊，旧约圣经就是这样，那所以，啊，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呢，他所讲的那个耶稣，等到耶稣来传道的时候啊，耶稣传道的时候，这个耶稣说昨天啊，都和旧约圣经所讲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耶稣哪里是旧约里面又叫他弥赛亚，啊，这个弥赛亚了，这个，耶稣呢哪里像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大家都是弃旧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到斯蒂芬殉道的时候啊，这个扫罗啊，这个大保罗就大叔的扫罗啊，憨着就在那些到斯蒂芬殉道的时候要拿石头打他的 那些人呢，啊，扫罗还替他们看守衣服，所以那个时候啊，扫罗是逼迫基督徒的，以为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呢，都不合适旧约圣经里面那些所讲的话。那么等到这个扫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耶稣之后，主耶稣向他显现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啊？”我
基督徒啊就胡说八道，说耶稣死了复活了，是哪个人来复活的事情？所以呢，我才从祭司那里拿了文书，要去把大马士那些基督徒啊，统统扎起来关在监牢里面。所以我是逼迫基督徒，我没有逼迫耶稣啊。但是耶稣那天天上大光照在了身上，我就是你说逼迫耶稣。你逼迫这些基督徒啊，就是逼迫耶稣。哦，这下扫楼啊，那真是糊涂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耶稣还活着啊？耶稣真是活着啊？原来这帮基督徒啊，耶稣就和他们连在一起的，原来耶稣就他们的主人，耶稣是他们的头，这帮基督徒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逼迫这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这下一来啊，扫罗的眼睛就被开启了，圣灵渐渐一步一步地教导他，说当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耶稣，他信了主耶稣之后，他也在大马士路三年的时间好好再去回头读旧约圣经，他就把旧约圣经啊就整个读了之后啊，把旧约圣经就焕然一新啊，以前都是读字句的，现在圣灵教导之下呢，哦，原来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整本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耶稣基督是太初神的道，圣经呢是神启示出来写出来的道。你想这两个对齐了，耶稣基督是神的活道，圣经呢是写出来的道，这个写出来的道就和这个活道啊是联合起来是一个。所以圣经讲什么？圣经就讲耶稣，整本旧约圣经也讲耶稣。所以这就是这里要跟摩托的啊，耶稣基督是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圣经呢是写出来的话，写出来的话和一个活的话两个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所以旧约圣经的所讲的呢都是指着耶稣来讲，比方说我们昨天讲亚伯拉罕献了羔羊啊，那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比方以色列人啊，在每一天的圣殿里面不是献祭吗？啊，杀这个牛啊，杀这个羊啊，这个牛啊羊啊还有斑鸠啊鸽子啊都是知道基督来讲，甚至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啊，摩西所建造的会幕啊，样样都是知道主耶稣在讲。所以在圣灵的解释之下呀，保罗他整个心灵就被开启了呀，对对，都是启示了，原来整本旧约圣经里面不是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不是讲大卫的故事，不是讲摩西的故事，不是讲以色列的故事，原来都是指着在基督里面神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旧约圣经也好，那摩西所讲的会幕也好，都是指着今天要得到的教会。所以呢，保罗就说啊，他用启示神，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呀、他用神用启示把这个基督的奥秘，把福音的奥秘啊。就献给保罗，保罗得着这个启示之后啊，他才知道神要得着的不是旧约里面那个圣殿，不是摩西所造的会幕，乃是神的一个活的家，是永生神教会，就是我们这帮神的儿女们，我们这群的蒙恩的基督徒，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家。所以呢，保罗在下面一分钟怎么讲啊？第三章第五节，那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呢，就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事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啊，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三个同字很重要，同为后嗣，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啊、我们现在讲同为后嗣，你是以前啊犹太人啊，他只想我们犹太人是神的子民，你们这些外邦人啊不像诸国一样，不是指神的国度以外的，是神的家，在不在神的家里面的，是神，是神国之外的，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呢、啊、就被犹太人当成像诸国一样，是肮脏污秽啊，是被神摆在一边的。现在呢，哦，原来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啊，哦，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我们同为后嗣啊。从前是犹太人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人是外邦人，不是神的百姓。现在我们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了神的后嗣了。这是讲到我们得着了父神的生命，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并且叫我们可以继承神的产业，多好啊！弟兄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做神的后嗣，会继承神一切的产业，还有同为一体。哎，要神要把我们这些的外邦人呢、啊，和犹太人呢、啊，一同建造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什么叫做同为一体啊？什么叫做一个身体啊？这身体就展现这个人，比方说沈强，沈强在哪里？他在这里。你看一下人的身体啊，沈强就在身体里面就出现。这任何一个人啊，陈立兄，他在这里。你看一下人的身体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这人在哪里呢？人就在身体而出现。说主耶稣在哪里啊？主耶稣就是身体而出现，我们同被建造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那就是人要造耶稣在哪里找啊？你看见这个身体，也就看见我们的基督徒啊，也看见耶稣。所以这个就是神要建造的工作了啊，就是看见我们这般人，就让人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就同为一体，借着身体把这个人展现出来，这教会被建立起来呢，主要的就是让耶稣基督在这里一个充分的展现出来，同盟应许。从前犹太人啊，神的应许只给我们犹太人，你们外邦人是没有份的。那现在我们蒙恩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同盟应许了。你要知道神的应许多大呀，神跟亚伯拉罕怎么应许的？亚伯拉罕啊，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求你后裔啊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我要叫你得着仇敌的城门，我要叫、啊、一些神的祝福 啊，我要叫你得着大福，并且呢要使万国都因你得福。神跟大卫怎么应许的？神跟大卫应许啊，你的后裔当中啊，你有一个子孙，那个子孙呢、啊，要神要把他的国度赐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的。这个子孙还不是所罗门，这子孙也不是所罗门的后代，这个子孙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家。那是我们这帮人啊，就同盟应许，旧约圣经里面神所应许一切所见的福分呢，都能够成为我们所有份的了。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啊，我们都保命。所以保罗讲啊，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深知福音的奥秘。我们一般传福音啊，就仅仅叫人信耶稣的得救。哎，你是个罪人，所有的罪人都要信耶稣。啊，你接受耶稣，啊，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圣灵重生你了，你就得救了，你成为神的儿女了。到此为止，感谢赞美就好了。其实福音啊，不止这一点，是甚至福音的奥秘。我们只知道传福音，我们只知道什么叫福音啊，就是叫人信主耶稣，就得救了，叫传福音。其实福音的奥秘啊，是某种的一个根源。 神为什么拯救这帮人呢、啊？神把这帮人拯救出来之后啊，要叫我们同为父子，要叫我们同被建造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要叫我们能够同一同承受一切属天的丰富，一切天上神要应许给他儿女们的产业，这多宝贵、多伟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啊，蒙恩之后啊，在神面前深深深知基督的奥秘，深知得基督得着这个基督的启示，得着启。所以，这就是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卫就说了啊，这是由圣灵所指示、所感动他的所得的样式。所以，我们基督徒呢，都要圣灵的感动里面，能够摸着神的心意，知道基督的奥秘。第二点呢，就讲到大卫就说了，这个是耶和华用他的手所画出来，是我明白的。这是一部，这是历代之下、历代之上二十八章的时候讲的，是耶和华的手啊，所画出来是我明白的。你想想啊，什么就是耶和华的手画出来呀、啊？耶和华的手画出来。那就知道神的手是耶和华神的手啊，在宇宙中间说出许多伟大奇妙的事，借着神在宇宙中的工作，他的一切的行动，他一切的作为啊，人明白了神的创造宇宙万物的心意。这里我们讲到大卫啊，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替神牧，他在父亲家里牧羊，是不是？那大卫是牧羊的时候，因为大卫是个很爱主的，所以他就唱唱诗歌啊，就赞美赞美神。他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还有神所成圣的月亮星宿。他在牧羊的时候，和神交通交通，向神祷告祷告。突然之间呢，圣灵就开启他，他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和他所成圣的月亮的时候，忽然圣灵把一幅天上的图画向他打开了。这幅图画呢，你要读诗篇第八篇，像现在翻今天只能翻到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这篇诗篇是很美的诗篇，我想弟兄姊妹你们都很熟悉，这篇诗篇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的。好，找到我们把这篇诗歌来读一读，好不好？大卫的诗歌啊，交于令长，用加特的乐器。下面怎么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展现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或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报仇的。和闭口无言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诚实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你看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鱼，海里的鱼，穿进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大卫在牧羊的时候，观看天，观看地，观看月亮，观看星宿，神突然向他启示了。好，他说神就向他启示。这个宇宙虽然是神所造的，它最宝贵的呢是人。原来神一切的工作啊，神创造整个宇宙万有啊，它的中心的点是要得着人。所以你们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啊，神创造宇宙最后要得到的是什么？最后说创造的是什么？人。那么人一被创造出来之后啊，神的心意就满足了，他就不再做其他的事情了。而这个人被创造呢，有神特别的计划的。神说， 他要什么样，怎么样来造人呢？就是要照着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是他管理宇宙万有，管理空中的鸟，管理海的鱼，以及地上一切牲畜等等等等。这就是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终极意义。神创造万有并不是为了要造一些山啊水啊，神创造万有也不是要造牛啊造羊啊造其他的什么骆驼啊鸽子啊等等。神所创造的呢，万有都不过是一个准备。所以创造万有的时候呢，那个中心点，那个重点就是为了得到人。而这帮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造。你造牛的时候，神也没说要这要怎么造啊，没讲的。神造这个鱼的时候，神造这个天空飞鸟的时候，神也没说要怎么造怎么造，也都不讲。所以那些东西都是预备，而中心点神要得到人。原来啊，神创造人的目的啊，就是为着做人的形象，为着要把神的荣耀从人身上展现出来。并且呢，因为神的荣耀显在人身上呢，人就能够管理这个整个宇宙万有了，这叫做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人是谁啊？人是什么？人是神造作的心意所创造，叫人要展现他的荣耀在人身上。神是看不见的，要借着这帮看得见的人呢，把神的荣耀就展现出来，把神的自己就显明在宇宙中间，并且还能够管理宇宙万有，这个叫做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人啊？你懂得神所创造、神所要的人啊，你真是要感谢神啊！居然使我做一个人。我从前呢也是糊里糊涂，我跟很多人一样，做人有什么意思啊？你看看，反正人的几十年啊。从两三岁开始长大，长到七八十岁，长到八九十岁就死掉了，并且有的人早死啊，生病。我们小的时候看见一些朋友十几岁就死掉了，反正早死只是只能死的，一生就是让人都往死方面走。那做人真是没意思，比如说劳苦重担了、活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说，哎呀，做人真是很可怜，又愁烦恼一大堆，还不如隔壁家的狗好。哎，那个隔壁家的狗啊，那个主人啊，哎呀，对他多好啊！每天带着他去散步，每天给他吃牛肉，每个礼拜给他洗澡。你看看，哎呀，把这个比我们还这个好的生活好得多。哎呀，说我这个主人真没意思，还不是隔壁家的狗，不是隔壁家的猫，有没有意思啊？很多人给他做有没有意思？你们听见？这个是没意思，哎，做人活着真没意思。你没得到启示之前，做人真是没意思。遇到启示之后，感谢神，居然让我能够梦人呐、能够来做一个人。我这个人呐、是不得了的，那么尊贵，那么荣耀，要做神的形象和样式的。神要叫我那个管理整个宇宙万有的人，是多么尊贵啊！所以大卫一看到神的这个启示之后，他就写这篇诗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但是呢，你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并且把你所受造的都派到管理，这叫做人。可惜呢，这可惜啊，可惜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失败之后啊，人完全脱离了神的那个创造的目的和意义。所以今天堕落的人类像不像人啊？一个人大发脾气的时候，我以前在一个地方就亲近有一家人家就住在附近了。一个太太跟先生两个吵架，那么他太太呢，他先生是这个做一些手工艺术这方面， 那太太呢帮人家洗洗衣服啊，过生活。那这个先生就喜欢赌博，赌博不但把他工作的钱呢、啊、就输掉了，并且把太太洗衣服洗来的钱呢、啊、也拿去输掉。所以太太呢一直防备他，我这个先生好赌嘛，所以这个钱呢不能给他找到，可放在什么地方好呢？放在抽屉里，我先生一定会打开抽屉看一下，就拿走不得了。放在哪里好呢？床底下，我还到床底下来翻一翻，先放到连包裹的钱又拿去了。就在想，先生很少到厨房里面来的，就藏在厨房，藏在米缸里面。那米缸里底下呀，就把他的钱呢就藏在米缸底下。就是先生赌输了之后啊，想要去翻本，要找太太的钱藏到那里。抽屉里也没有，柜子里也没有，床铺底下也没有，床铺里也没有。心想，我的太太会把钱放到哪里去呢？我太太放在厨房里，我是很少到厨房里去找找看。就是厨房里找一找啊，最后给他找到，在米缸里找到，又把他的钱拿去赌，又输掉了。说太太啊，跟他吵啊，骂呀、啊，骂的什么？你真不是人啊！你真见证你不是人了、啊。一个人喝酒的人，喝得醉醺醺的，你叫他人还是叫他什么？酒什么？酒鬼。那个赌博的人呢？
赌鬼。
赌鬼。那个色眯眯的人呢？
色鬼。
多难听啊！那就是说，人呐、啊，已经不像人的样子。你看看自己吧，不要说别人啊，说自己。当我们自己发脾气的时候，做许多坏事的时候，你对着镜子照一照，像不像人？我们已经不像人的样子了。所以人本来是很尊贵的、很荣耀的，但是因为我们堕落犯罪之后呢，我们已经失去人的样子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其实你活着已经不是人了。我感谢主呢，你不要灰心。我们真很多人不像人的样子，我也不像人的样子。感谢有一天呢、啊，主耶稣来做人了、啊。所以你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是为什么来做人？主耶稣做人呢、啊，就给你看人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主耶稣来做人呢、啊？主耶稣做人呢，就是让你看一看人是什么样子。那么主耶稣来做人呢，那正是人。他对神的忠诚，他对父母的孝心，他对那些世上的那个落在痛苦忧患之中的那些迷失的人，主耶稣对他这么的慈爱，所以主耶稣对神忠诚，对父母尽孝，对人能够尽量体贴慈爱，满了怜悯，满了体恤，对撒旦呢？忠诚永断，丝毫不退让。不管撒旦这么凶猛，主耶稣从来不怕撒旦，并且把撒旦踩在底下。所以你看看啊、哦，那一天主耶稣还才十二岁，他到圣殿里面去啊，听那个教师在那讲，他就听那个教师一面听主耶稣那音，教师一面讲，主耶稣就一面听。那么他的父母啊。本来他跟父母带着他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等到逾越节过完了之后要回家去了，走了三天了、哎、我的儿子耶稣不见了，这两个父母也糊涂啊，他走了三天之后才发现儿子不在了，哪一种父母他三天不见、哎、这儿子没有跟我回家呀，他就回去找、啊、原来耶稣的还留在圣殿里面听那个教师在讲，他在那里听，所以父母说：“儿啊，你不知道我们上心上来找你吗？我们找了三天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呀、啊？”主耶稣怎么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就是应把父亲、那天父的事摆在第一呀。但是呢，说了这话之后啊，他又随着父母。回到拿撒勒去，他一面呢忠心于神，一面他有尽人子的本分，对做人的本分呢丝毫不放松。我们呢 要不然就是只爱人不爱神。对不起，我今天家里面呢很忙，我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儿女 有什么生病啊或者怎么样，那我的亲戚朋友来了之后我要照顾照顾他们，所以把神的事情呢不管。我们只尽到做人生方面的事情，要把儿女照顾好，把父母照顾好，要把亲戚朋友照顾好，亲戚朋友远到来了我不能不照顾他，结果呢把神的事情丢在一边。这主耶稣怎么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要把神的事情，要把天父的事情摆在第一。这个就是主耶稣对神的忠诚。但是呢，你也不服了，不能服了做人的本分。所以主耶稣说了，我岂不知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之后呢，那我家里的事情不管了，家里的事情也得管。所以呢，说这个话之后啊，又随着的父母回到拿撒勒去，他就尽做儿子的本分。这就是对神忠诚，对人有爱心，对仇敌刚强。那这是什么形象呢？从主耶稣上展现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人。所以做耶稣呢，到地上做人啊，从四篇第八篇你们看见，这人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儒家分析讲主耶稣做人子，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人，你来读到儒家分析主耶稣怎么做人的。那么感谢主呢，主耶稣不但来做人，并且呢他也要把我们这里失丧的人带回到神面前去，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自己一个人把人的样子，把神心中说那个样子直接给我们，并且还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么今天我们呢，就是被主耶稣领回来，要在我们身上展现出人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要学习真正做人。所以这个就是大卫万个神用指头说造成天，或者说成月亮，他就做了启示了。所以这就大卫就说了，这是我看见了神用指头画出来的那一个样子，是我得到的启示。他就照着那个启示来建造。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要来观看神所指头所画出来的那个，最主要的就读的圣经。这圣经呢，就把圣经是神的话呢，圣经就把神的心意啊，就指示给我们。我们要照着圣经里面神所讲的话呢，我们来建立神的家。所以神的殿的样式啊，是要明白，要借着圣经来得着神的启示，借着圣灵得到启示，好叫我们看见神用指头所画出的那幅图画。好，讲到这里呢，我们讲到第三点了哈。当大卫得到这个启示之后啊，他来见到讲到借着圣经的时候，我们再回到那个刚才说那个开的那个圣经啊，他说每一样东西啊，大卫家殿里牛郎啊、旁木等等等等啊，都是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啊来指示给所罗门。无论是那个施恩手啊，或者神殿的院子啊，周围的房屋啊，都有他的样式的，每一样都有他的样式的。利未人服侍的班式也有样式的啊，耶和华殿的一切的器皿的样式、啊。都有样式的。那换句话说，在圣殿里面呢，每一样东西啊，你都不能够随便建造，都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的。金灯台有金灯台的样式，陈设饼的桌子有陈设饼的桌子的样式，那祭坛有祭坛的样式，幔子有幔子的样式。连那个圣殿里面的每一根细小的东西都有它的自己的样式，那就是今天的讲到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每一样东西都应该有它的样式，各有各的样式。现在我们从圣殿呢回到教会啊，要在教会里面，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样的事情 就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比方说拿受浸这件事情来讲，受浸啊，它有它的样式。那个样式是什么呢？就神要的受浸是什么样子啊？神要的事是什么样子啊？事祭就事洗，不光是基督徒一个入教的仪式，很多人把事洗啊，把受洗啊，就当作一个基督徒入教的样式，入教的仪式。其实受洗那个真正的样式呢，神所要的那个施洗呢，是叫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才是受洗的本意。外面的形式啊，弟兄姊妹，弟兄祷告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施洗，叫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名下，这还是一个表面的。真正内容呢，就是受什么叫做受洗？就是我已经和基督同定死了，我现在我活着这个人，我要把我自己，把老亚当的生命呢，就埋在水里。从今之后，我的服侍，我的生活，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新生命。从今之后，不再为自己活着了，是为了照着神所赐给我新生命而活着。这个是施洗的样式。比方说，我们昨天不是破饼吗？一般破饼呢，一般基督教里面破破饼动作很简单。有的人他们一年剥一次皮，有的教会一个月剥一次皮，有的教会大概是碰到什么过节的时候再剥剥皮，他不是经常剥。但主耶稣的样式呢，剥皮是干什么？昨天我讲的很剥皮是来纪念主，是来付主的宴席，是剥皮是我们来享受基督借着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而留给我们一个属灵丰富的供应，他是给我们大摆宴席。所以我们来不必纪念主呢，是来付主的宴席，来享受主借着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那些许多许多的丰富。要能力，你要能力，这里有能力；要喜乐，这里有喜乐；要平安，这里有平安；要丰富的供应，这里有丰富的供应。所以啊，不凭纪念主，你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啊，那就进到主的宴席上来和主一同奏席。主与我，我与主，我们一同奏席，一同把赞美归给主。我们来享受主的丰富，主享受我们的赞美，这样神和人，人和神们彼此交通，那这个不平均啊，真是有意思啊，这是叫人感觉到满足啊，这不平样是。那比方说教会每一个聚会啊，无论祷告聚会也好，查经聚会也好，这中心的一个意义啊，真的，我想来跟你讲说，什么叫做聚会啊？聚会是和主耶稣相聚。和主耶稣相会，聚会不是光是来听听道，聚会不是光是来祷告祷告，聚会做什么？聚会主要的是主在这里，主要我们和他的相会，所以聚会就是和主耶稣一同相聚，和主耶稣的相会。连教会人招待啊，告诉你，招待对招待的样式。我们招待怎么招待的？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站在门口，发一张圣经单，什么周报，或者发一本圣经，或者发一本诗歌，然后呢，就这样。这个是太外表了。什么叫招待？招待是你站在主的地位上，来欢迎、来迎接那许多没有信主的贵朋友。或者呢，凝结那许多弟兄姊妹进到神的家里面来，所以招待是代表主，要把主的爱，要把主的那些美好的，摆出来呀、来接待人到这里来。那主耶稣怎么接待人呢？主耶稣无论贫穷的，无论软弱的，连小孩子，主耶稣都希望他们来到他的跟前。 这么招待的样子，就把主耶稣这个爱，把主耶稣的温和，把主耶稣的谦卑啊，都摆在人跟前，吸引人最高的，这叫做样式。所以神的家里面每一个样式啊，都照着什么？圣经照着基督。每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就是教会里面每一件事，大大小小都和基督发生一个连带关系的，都照着基督的。最后一节呢，讲到圣经里面每一样东西啊，各有各的分量。我们再来读一下，从28章14节开始，以及各样应用金钱分量，还有各样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度何以？诚实金的做字的分量，银做字的分量，金金的肉叉是盘子和胶的分量，啊，和金碗一个银碗的分量，那金金相谈的分量，并金子做记录板等等等等啊，就圣殿里面啊，每一样啊，都有一定的分量。这金灯台要有多重，它有一定的分量。啊，这个诚实金的做字要怎么样，有分量。这里分量啊，就是今天讲到教会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有它一定的分量。比方传福音这件事情啊，传福音非常重要，是不是啊？因为传福音是为神的殿预备材料，要把人带进来，所以一个教会不能不传福音，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传福音呢，有它一定的分量。因为讲光是传福音，人信主了之后啊，你不栽培，你不带领他们在主里面往圣的长进，结果你把人带进的时候啊，慢慢也流失掉了。所以呢，你没有把这个传福音摆在一定的分量上，所以传福音是很重要，但是呢，摆在合适的分量，因为传福音之后啊，还要建造圣徒，还要帮助弟兄姊妹在生命上有长进，在属灵上呢，这个分量使他越来越重。啊，那么有的人呢，我们是不大注重传福音，我们注重造就。这个造就当然很重要了，帮助弟兄姊妹查读圣经，哎，要在主里面，在生命上学习。但是也是一定的分量，你不能够忽略传福音，要摆在一定的位置上。那有的人做青年工作的，做青年工作的也有一定的分量，不能够把手只做青年工作而忘掉这个在组里面让青年人和教会众弟兄姊妹啊能够结合成为一体。所以假使你光是带领青年人，而把青年人成为一个特别的团体和教会脱节了，这就失去分量。那么最重要呢，什么叫分量啊？分量就是重量啊，竞争牌有竞争的重量啊，这个做字有做字的重量，每一样都有它的重量。这个重量是什么呢？重量呢就讲到神在里面的成分有多少，你的重量也有多少。这里我想读一句圣经啊，诗篇62篇第9节，大家翻到诗篇62篇，我们一起来读。
下流人真是虚空，
上
流人
也
是虚空，
放在天平里就比
无
奇，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好，接着这一节，这就说到了下流人真是虚空，那么上流人呢？
下流人是不是？下流人怎么好？那是虚空。上流人是不是？上流人也是虚空。你不要以为你是上流人就了不起了，上流人也是虚空。他们放在天平里啊，哎，怎么样？这下流人和上流人都一同哭泣，他们一共啊比空气还轻。
所以这个人啊，无论是上流人，无论下流人，凡是人出来的东西都是没有分量，都是没有重量。那么什么样的重量呢？就神的成分进到人里面之后， 这个神的成分在内，这个人就不一样，这个人就重要。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成分在里面，你一共比空气还轻。等到神的成分进到我们里边来了，这个人在主面前有重量，这个人在神面前有分量。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在神的家里服侍，要学习让我们自己这个虚空的人啊，能够让神的生命越多的充满我们里边，我们就越有分量。我很佩服几个弟兄，我碰见过几个弟兄，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他们呢回去学问来了，真是太差劲。有的老姊妹啊，连认识字都不认识，但是当我把他们交通起来，我听他们祷告，我听他们交通几句话来，我在神面前觉得惭愧，我觉得我远远赶不上这几个弟兄这几个姊妹。因为他们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虽然好像世界上的学问呢、比一般人都差的太多，但是呢，他们你和他交通起来，他们祷告，你能够摸着神。从他们的祷告里面，从他们一点点的交通里面呢，就神在他们身上。所以叫我这个人啊，我还以为了不起的，我在他面前觉得我比他们都轻，我远远赶不上他们。所以你说有些弟兄姊妹啊，他只要来了，一些在属灵上有分量的弟兄姊妹，他只要在聚会里坐啊，他即便不讲话，他就压住这个聚会。只要这几个弟兄姊妹一在，这个教会这个聚会就觉得有分量，这个教会就聚会觉得大家弟兄姊妹都安心了，大家弟兄姊妹都觉得很满足了，就是神正是与我们同在了。这就有分量的人。所以我们呢来看大卫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啊，他把每一样的样式都指示，并且呢告诉了各与各的分量。所以我们在建立圣殿的时候要学习，让我这个轻如空气的人，让荣耀的神进到我里面。神进了多少我才有多少的分量，神进了多少我才有多少的重量，才有多少的荣耀。所以我们建造神的殿，不在乎我们知识多少，但是在乎我们神的分量增加在我们没有多少。这个就是所罗门从大卫那里所得着的那个启示和建殿的样式。那么今天我就要从这里呢，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我刚才早上的时候也讲到了，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残缺，我们都有很多的失败，都不要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很肤浅也不要紧，只要我们有心愿，我们好好一同来追求，让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增加，让神的心意被我们明白，让神的生命在我们增加加重，我想这个教会就大有前途，神的家就要因此被建起。好，我今天就交给你这个位置。